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在联会之前的祷告会。我们先一起来唱赞美诗253首，唱诗253首。
主在临别对门徒说道，不多几日，圣灵必来到，应当明白一切的真理，用着我们里面为翅膀，已来到，已来到，永远同住的圣灵已来到，发热心开启门道，引出应许的圣灵已来到，主说心要受圣灵洗，人说方言有人心生气，一并感归显明大权柄，道出真实救恩与真理，已来到，已来到，永远同住的圣灵已来到，要悔改发热心开心门大欢，引出应许的圣灵已来到，说神将在人身上，将必领受伤痛的能力，指教门徒要如何说话，主做见证直到地极，已来到，已来到，永远同住的圣灵已来到，该发热心开启门道，引出应许的圣灵已来到。
今天早上我们要以永生神的印来跟大家一起做祷告上的学习。我们一起来翻开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我们来看第七节到第八节。启示录第六章是讲到末世之后，就是接下来在世界末日之前会有的一连串神要我们人类去面对的事情，这里面包含了神的选民，也包含了世上所有的人。那我们来看第六章的第七节第八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第八节，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马骑在马上的，他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到了第四印的时候，天上会有七印要开，七印开完之后，后面还会有吹七个号筒，那七个号筒之后还会有七大灾。那前面的七印算是末世前面，等于是我们要面对世界末日前的一个预兆。到第四印的时候开始，就有很明显的灾难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这里讲到什么？刀剑、饥荒、瘟疫、野兽，这四个灾难，它是一个互相影响、交互而成的一个状况。刀剑我们都很理解，就是战争。那最近世界动荡不安的局面，我们有在看新闻的人其实都可以理解，它有没有机会扩展成更大的战争，其实我们都不确定，只求神怜悯我们，叫这日子即使发生也不要太长，叫我们可以承受得住。那刀剑伴随而来的一定会有饥荒，饥荒，不过这里的饥荒应该是指神 从神而来的天灾所造成的饥荒，可是刀剑也会伴随部分地区也会产生饥荒的状况。有了战争，有了饥荒，瘟疫也会伴随而来。即使没有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全世界正在流行的新冠疫情早就已经困扰我们很久很久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竟然有一个病毒可以让人类几乎可以说是束手无策长达将近3年的时间。我们台湾真的是神特别眷爱的地方了。我们真的很难感受到战争的氛围，我们距离战争太遥远了，至少70-80年前了，60-70年前了。那对于这场瘟疫也是一样，韩国也不过就5000万人口，比台湾多一倍多一点而已，可是他们最近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是几10万人在感染，几十万呢？如果是几十万人，可能我们的陈时中部长可能就会被开检讨会，而且可能要下台，好来引咎辞职。我们无法理解这个数字啦，可是，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它是一个常态。他们已经面对这种状况很久很久了，是我们台湾人难以理解的。不过，主耶稣在他在世日子里面，也早就预言将来世界末日之前会有的预兆，早就已经说明会有这个状况，只是在末后的时候又启示了使徒约翰，让他更清楚地看见将来的灾难跟时序。但是这也不过就是灾难的起头而已，我们是不是开始经历了不确定？至少我们还没有看见地面上死了1/4的人。这个四分之一当然不一定是指着真正数字上的四分之一，它可以指的是一个极大的数字。至少全世界目前还没有因为战争、饥荒、瘟疫死那么多人。其中里面还讲到了第四个灾难，就是野兽。野兽另外一个，它这个字的意涵是指邪恶的人。在那种末日灾难的情境之下，有在追剧的人，看美国影集的人，也都可以感受到，在那种情境里面的人，通常人心的黑暗面会非常明显的浮出来。人可能比僵尸、比怪兽还要可怕。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会形成末世的人必须面临的大灾难。可是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我们再往下看，我们来看到第六印，我们来看12节到14节。12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13节，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14节，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移开本位。大家可以想象这段经文里面描述的那个情境吗？这个比应该是刚20年前的时候，有部电影叫《2012》，那算是用比较多的经费拍的灾难片的比较早期的作品。他在描写的是世界末日的景象，那个地震是属于国家级的、大陆级的，不是什么地区性的地震啊，造成天崩地裂。然后我们看过很多电影，包含彗星撞地球这种影片，都在告诉我们原来人类可能有机会面临这么恐怖的灾难。然而这些灾难也不是人类自己的想象，很多都出自于圣经里面神在2000年他降生来到世间的时候早就预言的景象。这里说的现象，主耶稣在世日子也说过。很难想象红色的血月好像只有奇幻文学里面才会出现的景象，陨石坠落，大地震动。然而这又不是最恐怖的灾难，因为这才到第六印而已。那到了第七印就会有更进一步的事情发生。来，我们来看第七章。在开第七印之前，有一件事情发生了，请看第7章1-4节。第一节，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视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第二节，我又看见另外有一位天使，他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够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他大声喊着说：地跟海还有树木，你们不可以伤害，先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 第四节，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受印的数目有144,000人。在更可怕的灾难要来执行之前，至少经文告诉我们是有四位天使即将在地的四角，我们的认知就全世界了嘛，他即将来执行那时候的人类可能承担不起不敢面对的灾难。可是这时候突然有个天使从日出之地太阳上升的地方飞过来说 Stop， 暂停，我要先做完一件事情，你们才可以执行你们要做的灾难。要做什么？我要先在神的仆人的额头上面盖一个神的印章在上面。这里讲到是以色列中的144,000人。这里我小弟先不做解经了，简单讲，这里指的就是神的会，就是神的教会里面所有的总人数，因为144,000是极大完全的一个数字。在这个数等天使们在属神的人的额头上面盖完印章，接下来才能执行灾难。为什么？来，我们来看后面的第九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到了第七印第五号筒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哦。第九章第一节，第五位天使吹号，我看见有一颗星从天上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第二节，他开了无底坑，并有烟从坑底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第三节，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第四节，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以伤害地上的草、地上各样的青物，还有一切的树木，唯独只要伤害那些额头上面没有神印记的人。第五节，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那一些好，只叫他们受痛苦5个月，当这个痛苦就像蝎子蜇人的痛苦一样。第六节，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到了第七印好的第五个号筒吹响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用现在人的角度很难想象到底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无底坑打开了，有烟冒上来，有一堆蝗虫从无底坑里面飞出来。这些蝗虫的形象在第八节以后有具体，好，第七节以后有具体的描述，无法想象那是什么东西。有人的脸，又长长发，又像穿着铠甲的马一样，尾巴像蝎子。可是不管这个东西是什么，他来执行一项任务。这个任务是攻击人类而已，他不攻击地上的草哦，不攻击地上的大自然，他不攻击其他的动物，他只攻击人类，而且只攻击人类当中的其中一部分的人，而且是绝大部分的人。攻击什么样的人？攻击额头上面没有神，就是没有在第六印的时候被神的天使盖上印章的那些人。而且这些人非常痛苦，无法想象多痛苦。神故意让这些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要痛苦长达5个月的时间。当然这5个月是真正的5个月，还是指一个属灵的区段，这个也不在这里做解释。但总之会让那一群人受尽很大的痛苦，他们很想死但却死不了，很难想象的一个情境。所以问题就来了，那么我们要如何让自己的额头上面能够拥有神的印记，让我们在将来，也许我们在座绝大多数人都有机会亲眼见证什么叫做第七印的第六号筒，好，第五号筒，我们很有可能会亲身体会到这个事情。虽然不晓得，只求神怜悯我们，即使面对的时候也有信心可以挺过去，不叫末日的灾难使我们的信心失落了。问题来了，我们要如何让自己成为额头上面有永生神印记的人？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 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来看十三节。新约269页，一章十三节，你们既然听见了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经里面用来直接描述神的印记的经文很少，最直接的经文这是其中一节，永生神的印记最重要，跟我们最密切相关的印就是应许的圣灵。所以领受圣灵的人，就是额头上被神盖上永生神的印的人。这个印记，有了这个印记的人，我们在第七印的第五号筒的时候，才可以免去那一项非常特别的灾难。还是再强调一次，那个灾难很难想象，我们无法用现在的科技，现在对物理世界的了解，去想象那个时候的灾难到底是属灵的灾难，还是属世物质上的灾难。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努力求神把印记盖在我们的额头上，使我们成为那144,000人中的其中一个人。我们再看14节，这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个经文反而相对我们比较熟，因为这是我们在中国教育里面会不断的教导我们的孩子，你为什么要认真求圣灵？因为求圣灵，得到圣灵这件事情，是给你一个证据，证明你将来有资格进入天国里面，跟我们所爱的主耶稣永远快乐的在一起。所以我们在中国教育的课程里面，很常会比喻成门票、车票、机票，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印章，一个你是属于神的印章。没有这个印章，你就不是属于神的。但是应许的圣灵是神答应，既叫做应许，就是神答应一定会给我们，一定会给。可是这个一定会给背后是有条件的。相信前几晚我们的林执事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我们为什么要迫切祈求灵恩，因为为了得到所应许的圣灵，这是其中一个我们在祷告当中最想要的。没有圣灵的领受圣灵，有圣灵的让圣灵充满。那要怎么样能够得到这应许的圣灵？怎么样得到天父阿爸答应一定要给你的？你可以得到，它是有条件的，你要情实迫切的祈求。情实迫切的意思就是不要脸，不顾面子，不在乎对方的想法。就像昨天还是前天只是讲的，你要祷告，你要跟主耶稣炉到主耶稣受不了，因为主耶稣给人差嘛，应该是传道讲的，黄传道讲的，主耶稣给人差，不是给人差，主耶稣不会给人差。但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这样教我们，你要求圣灵，就像那个三更半夜去打扰人家提出无理要求那个人一样，我不管我的面子了，我只求你把我要的给我，你不给我我就跟你拼了，你不给我我就不让你睡。主耶稣讲那个比喻的时候，描写是那个情境，大声的不要脸的跟主耶稣拼命要，主啊，拜托你把永生神的印记赐给我，盖在我的额头上，让我能够在世上的时候有能够躲避我无法想象的第七印里面的灾难，让我在将来末日审判的时候，我可以凭着这个印记进入永生的天国里面。虽然你答应要给我，但你也教导我们就是要这样求。所以天父会把圣灵给求他的人，用情辞迫切，不顾脸面，不要面子的求。可是现在我们看我们自己在教会里的祷告，很多地方教会的祷告那个氛围已经不像我小时候的那种灵恩会。我小时候灵恩会那个祷告的声音真的是如水又如雷，对小时候的我来讲，我觉得是惊天动地，哇，教会里面祷告的声音响彻云霄，好像连天使都在陪我们一起祷告一样。可是现在的祷告呢，很多很多地方教会的祷告，在跪在前面的人好像都有一种偶像包袱，每个人在前面跪着 都在比比看谁比较有气质，谁比较斯文。我祷告尽量不要影响到隔壁的人，我尽量轻声细语，我尽量用温柔的话来跟主耶稣讲，哎，主耶稣啊，拜托你可不可以把圣灵赐给我啊，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再等等就好。我们现在祷告感受不到我小时候那种祷告的那种灵恩，祈求灵恩的氛围，那是一个很美好的现象。当然30年前的时候，我还在学生的时候，那时候的时代确实还没有领受圣灵的人数稍微多一点，所以跪在前面迫切祈求圣灵的人会比较多啊。现在是因为新的出生的婴儿也少了，新的慕道者也比较少了，然后大多数的老信徒们都有圣灵了，所以祈求灵恩的氛围就变弱了。但是我小时候的一场学生灵恩会，第一个晚上可能就会有1/4、1/3的人沙哑了，到了最后一天中午要离开的时候，一大半以上的人声音都沙哑了。每一个人在前面祷告的时候，好像真的，我们讲的比较不好，好像死了爸妈，死了家里的心爱的宠物一样，伤心难过，没有圣灵的拼命求主说给我圣灵，我好想要跟其他人一样有圣灵在我身上。没有有圣灵的人在后面也拼命的帮前面的人祷告，好像前面那个人就是我的伴侣，好像前面那个人就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希望他们跟我一样可以得到圣灵，我希望他们以额头上面能够提早盖上永生神的印。所以早上就是以这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但愿我们能够慢慢的恢复，就是过往那一份在神面前情辞迫切向神呼求的祷告的氛围，那样的祷告神迹奇事是最显明的时候，那样的祷告是圣灵降临最多的时候。随着我们祷告的氛围越来越斯文，越来越有气质之后，我们的神迹奇事就变少了，我们受圣灵的人好像也越来越少了，我们的慕道朋友也一年比一年少了。所以但愿我们能够恢复祷告的力量，祷告的态度，我们没有圣灵的人求神赶快把永生神的印盖在我们头上，我们有圣灵的人帮助那些没有的人，求神怜悯他们，使他们能够拥有圣灵在他们身上之后，能够更快的更有力量的改变他们属灵的生命，让他们能够离天国越来越近。待会祷告需要接受按手的，我们就请到台前，那我们一起同心跪下来祷告。